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诗篇109篇第一节，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然后就因为有一些仇敌，他们攻击我。然后第109篇第六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下面哈，你看那么多愿呢、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地出来求食，等等等等。各位，这是咒诅诗，就是诗篇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有，但有几篇特别直接的就咒诅人。那因此呢，这成为很多基督徒的读诗篇的困难。怎么还会有这些？也有很多的解经书就直接的讲，这些诗篇对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们不应该再学习。旧约里面有一些咒诅的，我们不再咒诅人了，我们只祝福人。各位，我们不咒诅只祝福，这是真的，这也是新约里面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怀着爱心，这都没有错。可是圣经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废掉，当他有咒诅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那在表达什么。第一个，当人始终不悔改的时候，将来在地狱里是永远受到咒诅的，因为你拒绝上帝的恩典，你拒绝，你始终在拒绝，那你最后就在拒绝上帝恩典的咒诅中生活了。这是人咎由自取。诗篇里面有这些话，也提醒我们，当一个人始终不肯悔改的时候，神会按着他所做的来报应他。所以为什么他会希望别人受咒诅倒霉打击呢？因为他做了这些恶事，他又不肯悔改，所以希望上帝的公义显现。我不觉得我们今天不需要用到咒诅诗，我不觉得这种正义的观念我们可以说不需要再有了。我们基督徒一定是求主帮助我们，任何时候都带着爱心。带着爱心咒诅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恶人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求主让他，既然所有的好善良都不能改变他，我们希望打击神，让他经历到他自己所做的恶事还治其人的时候，他或许可以悔改。所以这还是爱，这还是对人好。爱不是纵容，爱是希望人能够好。那有些恶人只有在打击的时候，只有在受到打击的时候，他才能够醒悟过来，那我们就带着爱心求主让他这些东西能够临到他，使他不再做这些恶事。你看17节，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喜欢咒骂人。还有很多，16节，不想施恩，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既然人一直在善待他，他一直有权力，一直有力量做这些恶事，没有得到制裁，那么现在求神制裁他，以至于他以后可以不要去做这些事情。这还是一个应当有的祷告。我们应当不自大不骄傲，带着爱心希望神的公义能够显出来。好， 我们再看第112篇啊，这个是赞美神，然后第二节，他的后裔在世强盛，家中有货物，有钱财，然后有光向他发现。第六节，他永不动摇。各位，为什么我要选这一篇这么简单的经文来读呢？就是不简单。各位，这一段话我们又会常常觉得没有实现。谁说一个喜爱神命令的人就一定一切都顺利呢？谁说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就一定是很丰富呢？我们会碰到动摇的时候，但这篇诗篇当然跟圣经每一个字一样，都是圣灵默示，都是真实的。我们就需要知道，即使当我们看到神好像没有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坚定地相信他。我很喜欢，不能说很喜欢，但是很希望这句话成为我常常有的一个写照，就是第七节，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都怕凶恶的信息，我们都怕健康检查医生说，哦，你的癌指数过高，不知道哪个地方要复检，就开始紧张。我们怕听到凶恶的信息，我们没有考上学校。我们怕听到凶恶的信息被拒绝，申请学校被拒绝。神的儿女，信靠神的人，不怕凶恶的信息，因为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福音。好，我们看诗篇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这篇诗篇很短，这篇诗篇我们也觉得好像没有写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被人藐视，然后应该完结篇是神如何替我们伸冤嘛？可是各位，我们在人生有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神像为我们伸冤，我们需要继续向神仰望、举目、寻求，不要停止信靠神，不要停止向他呼求。好，我们看诗篇第129篇。以色列当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好，这一方面再一次提醒神的儿女，从幼年以来，可能是指以色列人立国以后誓师的时候，或者从扫罗开始就常常被敌人苦害。我只是用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或者说很简单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世是有苦难的，屡次遭害。但是他这里有一个很幽默的形容，敌人对我们的伤害，他说好像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各位，这个很痛哎！我们当中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什么叫耕田了，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只是小的我没有耕过田，小时候看过人耕田。什么叫做耕田？就是有一个犁，耕田的有一个步骤，一个犁就是一个很 粗、很硬、很尖的一块铁，在牛的拉之下，把那个土翻起来。耕田就是把那个土，好像一把刀一样，走动的刀把土翻起来。他在形容我的敌人好像拿一把刀在我的背上耕田，把我的肉都挖起来一样。所以是很痛的事，也亏他想得出这种比喻。可是他这个比喻不有另外一个意思吗？当敌人把我的肉挖起来的时候，他在做的事当然叫我痛，叫我被伤害，可是可以是刚好相反，给我的一个祝福。因为你把田的土挖起来，这块土就可以撒种了，里面有害的东西，害虫可能可以被杀死，然后土会松，可以多吸收水分和该有的东西。耕田把那个田土挖起来，是将来土可以给种子很多丰富供应的必要条件。愿神允许恶人在你背上挖你的肉，造成你是一块良田，可以结很多籽粒。好，136篇下半句，每一句的下半句都是在讲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这当然也很好啊，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慈爱永远长存，其实他要表达的不只是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永远长存，他的公义永远长存，就是耶和华的善良美好能力永不改变。这个话的意思是，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不要怕神改变，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要信靠神，因为他是绝对不改变。哦，是他的不改变，包括我们也很难接受这句话。你看第十节，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都不知道圣经包括像这些话，今天埃及人看到会怎样。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埃及有基督徒啊，各位，有一天你到埃及教主日学，摩西胜过埃及法老的时候，他要怎么教啊？我都不知道圣经讲到说古时人焉能改变他自己的皮肤呢？古时人就是黑人，看到会怎么样想？各位，我当然知道，或者我当然相信神的福音、神的恩典、神的话临到今天或者100年以后的埃及人、古时人，任何一个人，包括迦南人，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人，都是福音。但是我们要很清楚地跟他们讲，福音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旧约的时候，当神的儿女，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神的儿女被神的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有求神伸张正义，只不过在当时刚好那个攻击神儿女的敌人是埃及人，所以就有这种责斥责埃及人或者斥责巴比伦人的。可是我们非常相信，只要你愿意信靠上帝，不管你是埃及人、巴比伦人，任何的人，你都是蒙福的。哦，因为有圣经的根据啊，旧约就有写，那新约更多了，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啊。好，这我们也看，好，我们看139篇。诗篇139篇， 139篇啊，算是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尤其139篇25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句话其实需要了解啊，就是神这个祷告并不是说神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于是需要借着一些试炼考试来知道我们的程度到底如何。各位，你的程度到底好不好，包括你弹琴弹得好不好，包括你英文好不好，都要经过考试来鉴定。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爱主信主，我们常常需要求主来鉴察一下，但是不是神不知道我们的好坏，是来鉴察一下，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进步退步的。所以生活中我们求神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考验，让我们进步，也让我们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这两节诗的重点。前面呢你又觉得有点讨厌了，因为前面其实在讲到说我们被鉴察，你看啊，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第十一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各位，我读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各位，上帝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可怕呀，也很讨厌。什么意思？就是你到哪里他都在，你到哪里他都知道你在哪里。各位年轻人，你最怕你到哪里你爸妈都追到哪里，而我们的上帝，你到哪里他都知道，你躲在哪里看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他好像一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在监视你。各位，当然神不是要监视我们监听我们，神本来就什么都知道。写这些诗告诉我们的是正面的，一方面求主让我们因为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犯罪。每一个人，任何人，包括你我，犯罪的时候都是在欺骗自己，不信上帝，因为我们以为上帝看不到，其实神都看得到。我们需要被提醒，他无所不在，让我们常常求神，让我们被提醒，你在这里，你在每一个地方，就让我不要去犯罪，因为你都知道你会惩罚我的。另外一方面，神无所不在是告诉我们要知道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帮助我们，每一个情形下都帮助我们。所以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是诗篇139篇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对他有信心，每件事上信靠他，不做恶事，每件事上信靠他，知道他会扶助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希望这些经文对我们是成为正面的。那事实上他讲的甚至是神在不只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在第139篇的16节，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在一切的事上都有最美好的安排和带领。好，我们看142篇。那这个是一个在困苦中祷告的诗，我也很希望我们常常能够在其中得到帮助。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可是诗人是有啊。这个142篇有那个标题说大卫在洞里所作的诗，那么大概是指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有的时候躲在洞里，包括他在洞里，后来扫罗进来了，在洞里他很绝望，他无路可走，大兵都在封住他的逃路，他里面也是敌人为他暗设网罗，他呼求主，你是我的避难所，第五节，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救我脱离祸患。我们当然知道有的时候神不一定救我们脱离死亡，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死亡，若没有救我们脱离，我们知道仍然是我们会进到活人之地。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我有的时候跟那个有精神方面或者是忧郁症躁郁症或者失眠恐慌症的，我也说建议他们用这篇诗篇来祷告，因为实在他头脑发昏，他落在极悲哀的状况中，这些我觉得是可以用的，是很真实的。那个143篇也有这样的话，就第四节，我灵在我里面发昏，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头昏眼花无路可去，那我们也求主，第八节143篇第八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我们能够听到神对我们的慈爱的话，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我上午讲到的神眷顾万事万物的，在145篇有讲啊，145篇就在圣经里不多地方，包括新约的耶稣讲到说神赐下阳光空气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的，那就是神一般恩典护理临到每个人，就在145篇也有讲，像第十节，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而145篇15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万民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神都怜悯恩待。那但是只有神的儿女在领受到神的怜悯恩待的时候，他们会赞美耶和华。146篇就讲到赞美，我们赞美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赞美因为这个神是非常信实的。第五节，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雅各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就是雅各，但是当他讲雅各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含义，神是雅各的神，雅各是谁啊？雅各在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讲是神拣选的，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因此以雅各为神的人就是一个知道自己不配被拣选的人。我们实在感谢主，神是雅各的神，神拣选了一个并不好的人哦，但是不是停在这里哦，各位，神爱罪人，但是我们并不是继续犯罪哦，神拣选了软弱的，但我们蒙拣选之后并不是继续软弱哦。我们在雅各的生平里就看到神对雅各有白白的恩典，拣选他，母腹中就拣选他，在伯特利的旷野就安慰他，雅各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认识我们，就爱我们，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不是我们好的时候。那么但是我们不是一直不好，我们就要蒙上帝的带领训练管理和爱和修剪，使我们越来越好， 雅各就从一个很诡诈什么都要抓的人，后来被主修理管理，变成一个祝福人的人，一个对主有信心的人。我们不好，但是蒙了拣选，我们蒙了拣选以后要越来越好，靠着主的恩典。所以以雅各的神为帮助，就是表示我们的神拣选我们，恩待我们，也修理我们，我们不要害怕。这诗篇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提一下，我们就很简单提一下箴言。箴言，这也是讲到一些我们生活中如何能够增长见识。就你看这个诗箴言第一章的第三节就。第二节就开始讲箴言的内容是什么，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简单的说，箴言比较是不是讲到智慧，比较不是那种抽象的哲学思想，而是生活中怎么来生活的最幸福快乐。因为你们应该不需要我讲就都知道了，如果我们要有智慧，当然看箴言是很好的，但是看了那么多箴言，要抓住那个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知道神的威严伟大，他的惩治的严厉，以及他对我们的爱。你对上帝要敬畏，你们我们要怕神。这个给我们智慧。一般来讲，惧怕让人不能有智慧，但是箴言敬畏上帝，诗篇也有讲，让我们有智慧。好，下面有一个不大，我们每个人都会去犯的罪，但是不大好意思提的，很引诱我们的。如果我们要有智慧，生活要有智慧，我们正面的要敬畏上帝，负面的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个什么呢？各位，就是淫乱的事。我说这不大好意思讲，就是尤其现在手机啊、电脑啊、上网啊、色情很容易得到，那个资料太容易得到了，我们太容易去碰这些东西了。而且我不要说年轻人，我们年老人一样，这些引诱没有一秒钟减少过。那是一个很大的引诱，而且你进到了色情的事情里面，那就有两个始终不会离开你的东西，有一个越来越弱但是不会离开你，一个就是快乐。各位，情欲的事一定带给你快乐的，但是你那个快乐会越来越短。你看到那些色情下流的或做这些事，一定有短暂的快乐，这个快乐跟吸毒一样，跟赌博一样，越来越短。而另外一个东西呢，越来越长，就是空虚、寂寞和痛苦。这是圣经讲的，所有的罪恶都是这样，性上的罪恶最明显是这样。性上的罪恶给人一定是最大的快乐，否则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犯，这么容易犯？但性上的快乐也给人最大的痛苦啊！你看第二章就开始讲这些东西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